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早安。这周我们要来进入生命读经纲要第30篇，篇题是隐藏的软弱和羞惭的代祷。生命读经的进入范围是创世纪第55篇，圣经节的部分则是创世纪20章1至18节。好，那在开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有点祷告。哦，主耶稣
Amen。
哦，主耶稣
Amen。
求你今天纪念这个我们要来读你的话
Amen。
不仅仅是要来认识真理
Amen。
更是求你的话来感动我们
Amen。
使我们得着话中的生命
Amen。
哦，主耶稣
Amen。
哦，并且使我们能借着你的话
是
更多得着你的同在
Amen。
使我们可以更多的在基督里行事为人
Amen。
Amen。 感谢主。好，首先我们要来提在创世纪20章中啊，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的软弱，而且在这章中啊，他的软弱的程度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生命读经说，圣经是一本诚实的书，他在创世纪18和19章记载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达到高峰，其后在20章记载了他的软弱。亚伯拉罕在与神有这样亲密的交通，有这样荣耀的代祷以后，你能信他会有20章所记载的经历吗？我们很难相信并领会亚伯拉罕会显出这样的软弱。我们再一次看见圣经不是人写的，倘若圣经是人写的，作者不会把亚伯拉罕的软弱和缺点记载在内。但圣经是诚实的，其中有创世纪20章，这也是神圣启示的一部分。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周的创世纪20章的内容。第一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住在加迪斯和舒尔之间，寄居在基拉尔。亚伯拉罕提到他的妻子撒拉，说她是我的妹妹。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要死了，因为你娶了那个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公义的国你也要杀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妹吗？就是女人自己也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纯正，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让你碰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伸言者，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就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向我们做了什么事？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的国陷在大罪里，你向我做了不当做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在想什么竟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妹，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提到我要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以恩慈待我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人婢女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锭银子，作为你在全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在各方面没有不是了。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 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所有的妇人都不能生育。感谢主。好，这一章二十章的这个经文的重点啊，这里主要记载隐藏的软弱跟羞惭的代祷这两部分。那隐藏的软弱里面包括讲到了亚伯拉罕向南迁移，讲到他的说谎，讲到他被暴露，还有神进来施拯救。好，那亚伯拉罕这个属神的人啊，在他里面的深处真是隐藏的软弱。在十八章他是有荣耀的代祷，但到了二十章我们就看到他有羞惭的代祷。好，那为了要加深我们对亚伯拉罕在这一章他所发生之事的印象，我们要来看一下亚伯拉罕过往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纲要的第一点的前言，这边列的七点是对亚伯拉罕过往经历很好的浓缩。好，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亚伯拉罕蒙召出加勒底的吾尔，过了伯拉大河，来到迦南美地，在示剑的摩利橡树旁逐坛献祭，支搭帐篷，并求告耶和华的名。之后亚伯拉罕因遭遇饥荒，渐渐南迁下到埃及，因惧怕埃及人而谎称撒拉是他妹子，使撒拉被带进法老王宫，至终因神的保守得回妻子，并带着极多的财富回到伯特利。在伯特利，亚伯拉罕重新求告耶和华的名，因牛羊极多，罗德的牧人和他的牧人起了争执，他让罗德先拣选约旦河全平原，此时神应许要把后裔和地赐给他。他又为神筑坛献祭，并搬到希伯伦居住。接着罗德被四王所掳，亚伯拉罕率318位壮丁将罗德抢救回来，得着麦基洗德饼酒的供应和祝福。此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要从他本身生一个后裔。亚伯拉罕信神，得蒙神称义。然而亚伯拉罕却听从撒拉的建议，与夏甲联合，凭自己天然的能力生了以实玛利，使神13年之久不向他显现。13年后，神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并启示他是全能的神，要亚伯拉罕行在他面前做完全人，坚定与他立的约，并要他受割礼。接着神在人的水平上造访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热切接待，得着神明却应许他要从撒拉生一个儿子，离去时送神一程，进一步得知神要毁灭索多玛，而为留在索多玛的侄儿罗德与神有一次亲密且荣耀的代祷。好，我们在这边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在75岁的时候蒙召出来跟随主，那到了20章这个时候他99岁，在这20几年之间他跟神有很多亲密的交通，神还与他立约，而且他还受了割礼，而且到刚刚18章那里他才刚与神有一次亲密且荣耀的代祷。但是这样一位亚伯拉罕，他在20章他隐藏了软弱，让他所行的竟和20多年以前一样，竟然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出卖妻子。这样过去这个历史这么辉煌的一位，竟然软弱到让人难以置信。他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我们要先来看一下他发生的事实，就是他离开希伯伦，他向南迁移。好，在纲要的第二大点就交通到隐藏的软弱，第一个终点说到向南迁移。亚伯拉罕他经历了与在人的水平上来访的神亲密交通后不久，他就离开希伯伦向南迁移。在创世纪12章，亚伯拉罕向南迁移因为迦南地遭遇饥荒，给了他下埃及的借口。但在创世纪20章，亚伯拉罕没有借口，他向南迁乃是在对神亲密交通的经历之后。在20章的一节那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他向南迁移就是 他意思是他离开了希伯伦曼利橡树这个交通的立场。其实亚伯拉罕应当留在希伯伦，因为在那里他与神会有亲密的交通，没有什么比这个是更好的。那他与神有亲密交通的这个亲密的交通之后不久，他就离开希伯伦向南迁移。那从神对亚伯拉罕说到以撒的出生，到以撒生出来这个期间啊，不会超过一年。在十八章那里神应许亚伯拉罕一年后要得一个儿子，到二十一章以撒就生出来了。所以二十章所发生的事啊，是在这一年之内的。那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亚伯拉罕他就忽然下坡，往南走，下坡往南迁移。那在表号上，南边是表征温暖比较安逸的地方，那北边表征寒冷比较艰苦的地方。那北边艰苦但是有神的同在，南边安逸但是没有神的同在。在这次的迁移上面，其实我们看不到神的显现和吩咐要亚伯拉罕向南迁移。亚伯拉罕的迁移乃是他凭自己的行动。虽然亚伯拉罕他一路走来经历了神荣耀的显现，丰富的供应，还有丰富的祝福，并且得着神一再的应许跟亲密的交通，但在这边，他好像想要有些变动，所以似乎在享受神的事上他有些倦怠，想要去南边度假。我读到这里，我就自己也想，主啊，我有没有想要向南迁移过，想要让自己更舒服，让自己更方便。我想一想，其实 我必须承认这样的念头我有过，特别今天，我们的带领是要过公式的召会生活，不是守式的召会生活，公式的召会生活，更需要我们出代价，以得人为导向，要我们去接触人，去牧养人。那除此之外，弟兄们也很认真的带我们操练有双轨的追求，进入晨经圣言，还要加上生命读经，甚至还有每日一诗，生生不息。大家都跟上了吗？但我也要问问你累了吗？刚要的这个第五终点说，回顾我们的经历，度假的念头也常在我们里面产生。虽然召会生活是美妙的，但在我们的旧人里，我们却难免有厌倦疲累的感觉。但我觉得很感谢主，弟兄们真是给我们很好的帮助。底下的三个小点就说到，第一，当我们下沉疲乏时，我们当运用我们的灵积极转向主，并运用我们的意志拒绝从自己里面来的感觉，勉强自己活在弟兄姊妹中间。第二，我们也当学会与老练的圣徒有交通，借着彼此洗脚，使我们暗淡的光景得以恢复振作。第三，我们都当受提醒，不要也不该轻率的离开召会生活，即使失败也要叠在弟兄姊妹中间，更要看见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Amen。
那我做一点我之前听过一位圣徒的见证，这位圣徒他聚会很多年，在教会中也很尽功用，但有一天他对他所参加的一些聚会突然觉得他的心力实在有些够不上，他觉得他没有办法顾到每一个聚集，所以有一些聚会他想要退出，但是他不好意思这个说出他的感觉啊。本来他想说他或许就从弟兄姊妹的交通中暗暗的退出，无声无息的消失，不交通，直接离开。后来他得到一位圣徒的帮助，告诉他应该要跟老练的圣徒有交通，不要自己去面对自己老旧的情形。因此这位圣徒他后来就去跟借着跟老练圣徒的交通，就从中得着了洗涤，将他老旧的情形洗去。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重新得着加力，就对所参加的聚集有新的看见，也得着恢复振作。 感谢主。那我们继续交通，亚伯拉罕他向南迁移啊，反过来说，其实他是离开希伯伦。那希伯伦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交通、来往和友谊。那亚伯拉罕他们如果留在希伯伦的曼利橡树旁，亚伯拉罕他就无需说谎。他说谎是由于他站错了地位，所以借此我们就看见正确的立场相当重要。亚伯拉罕他离开与神亲密交通的立场，他向南迁移，他就失去了神同在。圣经没有说神在南地向亚伯拉罕显现，也没有说亚伯拉罕在南地逐坛并呼求主的名，所以他完全失去了能与神交通正确的立场。那我们必须看见，我们需要留在正确的立场，就是召会上。我们如果留在其中，就有神的同在，就蒙神的保守并保全。一旦离开了，我们就失去了神的同在，自然而然我们的旧人就回来了。所以正确的立场相当重要，我们要为神做什么，必须要有正确的立场。什么都可以卖，但是召会生活绝对不可以卖。卖掉了召会生活，我们就失去了正确的立场，我们将一无所有，甚至这个我们的旧人都回来了，我们将沦落到可怜的光景，就好像路加十五章那个小儿子离家流浪的结局一样。阿们。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这一章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亚伯拉罕他重复老旧的失败，就是说谎。好，在刚刚的第一重点那里说到，亚伯拉罕离开了与神亲密交通的立场，向南迁移，立刻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在那里，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在南地也没有逐坛献祭或呼求主名。在没有神同在的背景下，亚伯拉罕重复了他老旧的失败，说谎牺牲他的妻子。这里说说谎是一回事，牺牲妻子是另一回事。亚伯拉罕离开了与神交通的立场以后，竟会说谎牺牲他的妻子。我在这边啊，这个生命读经这里说啊，许多弟兄会说谎，但也许没有人会牺牲他的妻子，但亚伯拉罕竟然这样做了。我读到这边我就觉得，哇，弟兄姊妹，我以前读这段其实没有这么深的感觉，但这次读才发现不得了，亚伯拉罕竟然牺牲自己的妻子，这样的事情即便放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怎么会有人竟然牺牲自己的妻子，而且这个牺牲自己妻子的人还是一个信神的人。我就想说，如果今天跟我一起聚会的爱主的弟兄，有一天竟然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牺牲自己的妻子，哇，我会怎么想这位弟兄？我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我周遭的圣徒身上。但是连跟神有如此亲密交通的亚伯拉罕他都这样，今天我们的情况有可能比他好吗？从亚伯拉罕发生的事，给我们启示，只要我们人在旧造里，我们就会在肉体里做任何事情。我们若不留在与神的交通里，我们就会与世人做同样的事。无论我们从神领受了多少祝福，若不留在与神的交通里，就会在肉体里。我们的经历都能证明这是真实的。我们绝不该对自己有任何信心，己是绝对不可靠的。我们必须信靠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保护不是我们的自己，乃是神的同在。阿们。好，夸胡三这里给我们一个小结，就说到，虽然亚伯拉罕在肉身和属灵上都受了割礼，但当他离开与神交通的正确立场，就又在肉体和旧人里了。好，那这边我也是有点分享我自己的经历。 我回想一下我自己啊，的确我的经历都能够证明这是真实的。我若不留在与神的交通里，我就会与世人做同样的事。那这些在旧人还有在肉体里的事真是没有什么光彩，我就不做这方面的见证。但是啊，我真是深深的觉得这话是真实的，我自己真是靠不住，我需要的是神的同在。已过这一周的晨兴圣言刚好交通到神的同在，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有云柱火柱与他们同行，云表征纳灵，那照亮的火表征神的话。因此神的同在所给及时、哦、这还有给的这个活的带领，乃是借着灵和话来临到的。那我在我自己的经历的确证实这件事，我如果不花时间来读他的话，不花时间来向这位主敞开、哦、来借着祷告来接触他这位士灵的神，我里面就没有神的笑脸，生活中也很难维持圣徒的体统，我就会活得跟世人一样。因此我很需要花时间常常来读他的话，常常向他有交通有祷告、哦、因为我的保护不是我自己，乃是神的同在。阿们。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也从新约可以看见类似的状况。在夸无斯内就说，在新约里彼得曾在主面前说过大话，当主被捉拿审问时，他却在小使女面前三次否认主，随后他又领头离开正确的立场，到海边打鱼去。这件事这个事例啊，说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凭着自己向神夸口，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从这个彼得的事例，这里也提醒我们、哦、你在蒙召前那些堕落的光景啊，常常会向你招手，从前堕落的底子是很容易回头的，所以越晚得救就越辛苦，就越需要拼命的胜过，越早得救就越容易蒙保守，越容易圣别。阿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下一个重点，就是亚伯拉罕隐藏的软弱被暴露。在20章的8至13节、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隐藏的软弱被暴露出来。好，当撒拉被亚比米勒娶去后，神看撒拉这个准备要失丧了，神只好介入来拯救撒拉。所以神在梦中就对亚比米勒说话，对他说，你若不归还撒拉，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那第二天啊，我想亚比米勒他恐怕是吓醒的，因为他清早起来他就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好，因此亚伯拉罕说谎说这个撒拉是他的妹妹，而没有说是他的妻子的这件事就暴露出来了。那亚伯拉罕那时候告诉亚比米勒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我们可以看见、啊、亚伯拉罕他说谎的这个软弱不是偶然，不是一次的，他乃是从走神道路的头一天就计划好了。甚至在亚伯拉罕受了割礼以后，这个隐藏的软弱仍然留在他里面。那我在读这段事实的时候，我就在想，诶，为什么李弟兄说这个软弱是隐藏的软弱、哦、我想啊，因为这个软弱它其实一直都在，但是在亚伯拉罕他平常和神有正确往来的日常生活中，这个软弱并不会显露出来，乃是当他离开希伯伦向南迁移时才有机会被暴露。所以这个原则上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一面我们在教会中跟随主，但是另一面其实我们里面有所保留，而这些隐藏的保留啊，会在你向教会生活请假的时候暴露出来。好，每当我们宣告要将自己奉献给主并且绝对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的里面仍然会有一些隐藏的东西，我们里面并不是那么完全干净。在大本诗歌462首、哦、那里说的对我们真的是很好的提醒。 那里说道：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对神你是否全真？阿们。另外啊，为着能够彻底拯救我们，暴露是必须的。哦，这个暴露要使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虚假，而仰望神的救恩。所以不要为自己的软弱找任何的理由，那些的保护都只会使我们重复在我们的失败中。反之，要软弱，要柔软，要敞开，要承认我们的短缺与过犯，寻求从神来的医治。那我很阿闷这段话，我也分享一点自己的经历。我自己原本觉得自己是一个谦让宜人的人，因为许多人也这样说。但有一天，我发现其实我里面也会嫉妒别人，而且这个嫉妒的感觉可能还不小。那当我这样发现时，哎呀，我就想要直接否认自己这样的感觉，骗自己说，哎，没有，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越过，我发现我一直没有办法从这样的感觉上胜过。那我实在是很受搅扰。那有一天，主就光照我，我就突然有感觉，我应该要向主来承认我的软弱，而不是在那边找理由。我应该要向他敞开。所以后来我就向主承认说：主啊，我承认我有嫉妒的感觉，我承认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我需要寻求从你来的恩典，而不是靠自己得胜。诶，很奇妙，当我这样向主承认之后，承认我里面有嫉妒的感觉，我里面就有一种从这个嫉妒的感觉中得着释放的感觉。从那天起，我就从这样的感觉中得着了释放，我就不再被这样的感觉给搅扰了。我之后就能够在合适的感觉中与弟兄们一起配搭。感谢主，阿们。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凯琳弟兄为我们有接下去的交通。
好，谢谢心意的交通。这一段实在是非常的真实啊，就像前面李运用在生命读经交通的，他说圣经是诚实的啊，我也让我们这看见亚伯拉罕他所有真实的情形，好像在这边啊，亚伯拉罕想要去度假啊，这试探他的一个软弱，而且他发生了一个这个他已经发生过的这个失败跟错误啊，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贝。这一段的这个交通，我觉得这一段交通实在是有神的主宰，因着这样子的交通，让我能够，当自己有度假的感觉的时候，我知道我不是孤单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段的交通的里面，我看到，这个神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带领亚伯拉罕，我觉得其实这段是非常非常的滋润。关于度假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说，今天你若是一个认真过教会生活，你有点心愿，把自己交给主，来侍奉他，阿们，你会有度假的，想要度假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还活在我们的肉体里面，还在我们天然的里面。当我们的肉体，当我们的魂在这里没有那么多机会来对付，灵里没有那么警醒的时候，下沉疲乏的时候，这种时候度假的感觉真的是油然而生啊！有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想说，等这一段时间忙完我要怎么样？哎呀，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感觉。那面对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里的交通非常的宝贵，需要运用我们的灵。阿们，这段时间常常跟弟兄姊妹在晨兴中借着导读主的话操练我们的灵，每次操练的时候一转向主，发现很多消极的感觉、度假的感觉就没有了。那 更多时候因着跟弟兄姊妹的交通，特别是这些敞开的交通就让我们也觉得说，其实好像很暗淡的情形就被恢复了。但是更重要就是我们需要不轻易离开教会生活 的立场，不要随便就把我们的教会生活卖掉。 这个我做一点自己的见证啊，这个因着这个工作的这个发展哦，那一度啊让我觉得啊，这个我的工作好像不是那么的稳固啊，盼望工作啊有更好的这个机会啊，更好的待遇这个等等啊，那因此这个在有一次的这个面试的当中啊，这个我遇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哎呀，我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我就觉得好像终于有一个机会要达到工作事业的这个迈向巅峰，但是我看到这个工作它的另外一面，它就是有可能我出差的时间要变得更多，那甚至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可能在家里这个跟我的姊妹一起周周一起配搭把家打开啊，当我在这里有一点点觉得诶，这个又不是永远哦，我不会一直这样子这么忙碌的工作下去，这是暂时的啊，为了这个感觉好像觉得有一些的理由啊，就在这时候跟老练的圣徒有些的交通，那我非常非常的得帮助，弟兄给我的话不多，他就说我不赞成啊，我不阿们啊，哎，那这个交通啊，好像泼了我一点冷水，但是我也觉得说，哎，借着弟兄的这个交通提醒了我，我好像被打醒了，我怎么那么轻率的，那么便宜的，哎，就把我的教会生活啊，觉得可以牺牲一点点啊，那从那一次之后，我放下了这个念头，我就觉得说，主啊，我们不该轻易的把我们的教会生活卖掉，卖掉教会生活我们会一无所有，阿们，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看重教会生活，我们要留在这个蒙福的立场，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供备啊，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我们看看这个亚伯拉罕，他在这个啊继续这个失败的当中，他是怎么样来经历神的看顾跟保守。好，那弟兄们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其实就是代表着信心，而撒拉就是代表着恩典。那当亚伯拉罕想要把撒拉卖掉的时候，就是离开恩典，离开恩典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必定会软弱。信心和恩典是分不开的，不能分开的。今天假如我们把神的恩典拿掉，我们就会失去信心。一个失去信心的基督徒是没有办法来做神的子民，也没有办法把基督带进来。那我们就得要回头来看看到底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神在基督里成为我们的享受，恩典就是神自己。我觉得这还不太能够帮我们理解到底什么是恩典啊，但是有一首诗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大本诗歌724首，照我本相啊，照我本相四个字也不是那么好理解啊，但是它的英文呢，诗歌这个叫做 Just as I am 啊，讲白话一点，我就是这样子哦，原来当我们啊，就是能够很坦然非常敞开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什么是神的恩典。在这首诗歌里头他说，照我本相无善足称，照我本相不必等到自己改变比前更好，照我本相反复不定，疑信参半，如浪不平。到了副歌他说，救主耶稣我来我来，他看到就是当他照着他本来的样子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接纳我们，神愿意这个来包容我们所有的软弱，所有的下沉，甚至所有消极的情形，在这里啊，他的恩典就显露出来。那事实上我们越享受主做我们的恩典，我们的信心啊就不知不觉自自然然的被加强，而且就是有一种 哎呀，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信心。这个信心啊，不是一点心理的作用，不是自己对自己喊话，这个信心啊，乃是从享受主来的。这个信心啊，就是在我们享受基督的时候得着加强。今天神真是一个全丰全足的大能者，他在这里有全备的供应，但是需要我们能够凭着充足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希伯来书那里说到，人非有信不能够得神的喜悦。今天我们假如在信心的事上稍微有点软弱的时候，哎呀，我们就会失去神的恩典。所以怎么样能够有一种充足的信心呢？阿们，你需要常常来到这位神的面前享受他，自然而然你就发现里面的信心天天在那里被加强。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是不是每一天都有一个诚心的生活，来到神的面前来享受他，而不是一种打卡的诚心生活，真的是单单纯纯的软弱也好，不高兴也好，天气下雨也好，我们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再来享受你，我们就能够经历啊这个信心得着加强。
阿们。
当我们的信心有点受影响的时候，恩典就受到破坏，恩典就受损，所以恩典跟信心是非常非常息息相关的，而恩典跟见证是并行的。什么时候我们有恩典，什么时候我们有见证？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们需要拼一个见证出来，但是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见证是我们享受主而来的。什么时候你在那里享受主，享受恩典，我们很自自然然就会有见证。所以我们的得胜跟失败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乃是在乎我们的信心，乃是在乎我们支取恩典。我们享受的恩典越多，我们彰显的基督就越多，很自然然就越有神的见证。亚伯拉罕在这边盯着把恩典把撒拉给卖掉了，他在亚比米勒的面前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是，哎呀，我觉得很狼狈啊，失去了这个见证哦，好像在那样子的情形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说啊，他是神的这个王子哦。但是感谢主哦，在神主宰的保守里，他进来啊，维护他的恩典，也保守他的见证。哦，迎着亚伯拉罕在这一段的经历啊，是相当软弱的。我们发现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反而他是在梦中向亚比米勒显现。这时候的亚伯拉罕已经完全没有这个荣耀代求的这个地位，他甚至他的立场跟罗德在索多玛的情形是差不多的。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我们离开恩典，马上我们就坠落了。什么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天然，在我们的肉体里面这个在这里反应的时候，哎呀，我们就会有点跌倒的这个情形。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人物也是常常经历这样的事就是我们的彼得弟兄，阿们，常常在主面前说话说得很快。当人问他说，这个你们的夫子纳不纳奠税啊，他马上说纳。哎呀，主就说，哎，这个今天这个难道神也要跟他的儿子来这个收这个奠税吗？彼得发现自己回答错了，于是主耶稣说，既然你说那你去钓鱼。哎，我在想彼得在那里钓鱼的时候恐怕也跟亚伯拉罕的感觉差不多也就在这里觉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被暴露非常非常被羞愧。而彼得说自己爱主，但是当主耶稣被捉拿受审的时候，他在一个小使女的面前三次不认主。当主耶稣复活后，他又带着门徒去海边打鱼。这一次一次的这个暴露 都让彼得更深的认识我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看见彼得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反应，他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失望，反而因着他更认识自己真实的情形，他更依靠主，他更认识了什么是恩典。感谢主，觉得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但是只要我们心向着主是敞开的，神总会进来保守看顾他的恩典，看顾加强他在我们身上的见证。阿们。那在这里神好像没有当面的责备亚伯拉罕，但是神是借着亚比米勒在那里责备他。这个当亚比米勒这个要给亚伯拉罕祝福的财物的时候，亚伯拉罕失去了在这个打败四王的这种感觉。当他打败四王的时候，这些王啊，要这个索多玛王要给他馈赠，但是他说，我不用接受任何从你来的东西，因为我有至高的神。但是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亚比米勒王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啊，他说不出来，他的口被封住了。那这样子的情况啊，其实就发现恩典没有了，见证失去了。所以神进来帮助亚伯拉罕，借着神的管教，使亚伯拉罕有一个很深的看见，他不能离开撒拉，永远不能离开，因为离开了撒拉，以撒就没有办法生出来。 Amen。 我觉得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有一个理想的基督徒，我们都希望很得胜，我们都希望非常的有见证，但是我觉得要提醒大家，其实这种感觉这个是我们制造的，这不是神创造的。神说我们是一个瓦器，我们就是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看这个实际上非常软弱的瓦器，但特别的地方就是在瓦器的里面有宝贝。阿们。只有当瓦器破碎了，这个宝贝才有机会从瓦器里显出来。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可以看到他在那里有的时候很像我们的心情，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些的环境中也是心里作难，四面受敌，遭逼迫，但是看起来被打倒了却不致灭亡，好像软弱了，可是保罗却说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他在这里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像他把他的自己向我们敞开。我觉得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恩典。我们好像真的是希望不要有这个瓦器吧，我们只要宝贝就好了。但是感谢主，我们就是因为有瓦器才显出这个神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这个宝贵。阿们。不是除去我们的软弱，不是光耀主的能力，而是主的能力总是能够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越愿意向我们的软弱敞开，愿意向主承认，主啊我就是这样，主啊我愿意来依靠你，我们反而就越能够经历神的大能。 Amen。 尼利兄曾经有一次做到自己的见证，他为了他身体的情形觉得非常的软弱，他就说好像这个没有办法完全好，但是也没有到严重到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形，他就觉得怎么好像不上不下在那里，他就盼望神能够让他更清楚的看见一点，这个到底主要他经历什么。主就让他看到好像有一只船在那里行驶，但是前面却有一个礁石。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你若是愿意，求你把这个石头挪开吧， 让我这个船啊能够过去。但是里头却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要我把石头挪去，还是啊你愿意水能够涨高漫过这个石头啊，借着我的这个恩典让你能够越过这样子的情形呢？好，他就做见证说，那一天起，在他当他看见这件事之后，很多事情都过去了。他不敢说他没有再受到试探，可是啊感谢主，在那件事上他看见了神能够供应他他所需要的。是的，我们有难处，是的，我们有试炼，是的，我们也有我们的软弱，但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做的事，不是消极的除去我们的软弱，也不是凭空啊给我们一些的能力，他所有的能力都是显在我们的软弱中，像我们所有的宝贝都是在这个瓦器的里面。阿们。那接下来亚伯拉罕啊，当他从亚比米勒接受了这个礼物之后，他为亚比米勒王祷告。哦，当我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我觉得那真是为难。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个对话，亚比米勒王跟亚伯拉罕的对话不是私底下，因为亚比米勒是先招了这个他所有的大臣来，来到这个面前，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问亚伯拉罕这件事情。哎呀，那真是一个尴尬啊，那真是觉得说啊，我想亚伯拉罕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洞啊，能够啊这个躲起来。但是他不能躲，因为亚比米勒就请他说，你为我祷告，你为我祷告，我才能够得医治，我们家的这个妇人呢才能够恢复生育的能力。哎呀，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的代祷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第一个啊，明明就在这里，而且在大家的面前，这个软弱被显出来，他需要胜过他的失败，他需要胜过他的软弱。那事实上，神把亚伯拉罕摆在这样的处境里面，一面要他负责，但是是神进一步的训练亚伯拉罕坦然的面对他的失败。我们每次失败啊，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想躲避神的面，想躲避弟兄姊妹们的面。其实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恩典，我们觉得今天我们能够有一点的好行为，能够有一些的豪迈，这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不是凭着信。但是慢慢的，主都会把我们带到这样子的情形里面，能够学习为别人代祷，不是凭着我们的成功，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感觉，而是有一个需要在那里，当神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信心里面能够为人祷告，甚至宣告，即便失败了，我们还该在这时候运用我们的灵放胆祷告。所以平时我们能够一直操练我们的灵，真是何等的重要。这个在我所在的会所跟大区里面，觉得弟兄姊妹常常为了争牌争去的这件事情，在这里有祷告。有的时候在祷告里面，祷告聚会中啊，就发现说，哎呀，因着这个礼拜有一个福音行动，来了好多的人啊，看见这么多人，我们里面真是觉得太有盼望了。这时候啊，我们都觉得说，主啊，这个争区没有问题，阿们。但是更不容易的就是，有时候行动过后，哎呀，人数就跌下去了，能不能够在这个时候还能够说，主啊，我相信繁殖扩增是你的应许，这是你的心意，我们应该要在这时候啊，更多的凭着我们的信心，运用我们的灵，向神有这样子的宣告。感谢主，觉得看到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慢慢的，我们也不再看到底区里面的情形如何，人的光景如何。每一次我们来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真是在信心里面跟主要，我们要呢，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 我们要这件事跟主要，而是这件事是主的心意，我们知道主必带我们达到。那亚伯拉罕还有另一面的情形，就是他自己还没有儿子耶，他自己也在他自己的身上，其实神的应许还没有应验。所以在这里弟兄们交通到说，哎呀，当我们在代祷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需要忘记我们的情形，忘记我们自己，忘记我们的环境，忘记我们的境况，甚至那些我们没有得答应的祷告，我们先来为了别人的需要，为了主的需要祷告。什么时候我们因着主啊，看看我的情形，哎呀，我的另一半都还没有得救啊，我还在这里为别人的祷告得救，我家里就有一个最需要救的人，主没有救啊，还要为其他人祷告。事实上这些感觉都是从仇敌来的，仇敌就是要打岔我们在信心里面支取主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真的是在灵里面感谢主，只要你在灵里你就发现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忘性在灵里面，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阿们。虽然神被迫在这样的情况离开亚伯拉罕而向亚比米勒说话，但是亚比米勒这个情形，亚伯拉罕还是非常非常是有资格来为亚比米勒代祷的。所以我们不该因为我们一时的失败有困扰。今天神他不是看我们的失败，他是看我们的琐事，而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新人啊，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自己，你站在神的面前啊，是代表神的，阿们啊，你在我们的里面有神的心造，在我们里面有神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有这个宝贝。所以不要看你的瓦器，要忘掉在旧造里的失败，要看你的宝贝，并且我们的口是伸言者的口，你知道我们所说的神都要来成就的，阿们。所以每一次这样子的祷告，我们都经历一件事情，就是需要否认我们的己意。那我觉得真是在每一次的祷告中，我们真是在这里向主承认，主啊，我们不能，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软弱，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祷告。今天祷告不是说出我们刚强乃是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而知道你有复活的大能，你是这个宝贝在瓦器的里面。当我们不祷告了，事实上我们的信心就被切断了。事实上这时候你是一个自以为有的人，而这会使我们失去神的同在和神的祝福。好像亚伯拉罕在这里为亚比米勒王的代祷非常的羞惭，甚至圣经上没有记载亚伯拉罕到底为他祷告了什么，但是有记载他为罗德的代祷非常的详细。但是至终亚伯拉罕的代祷得着了神的答应，阿们。所以这里羞惭的代祷，事实上我觉得比之前亚伯拉罕为罗德荣耀的代求，他更在生命里，他更在真实里面。所以我在这里读到亚伯拉罕的情形的时候，我里面是觉得很得加强也得安慰。那我们还在这里，今天我们都在过程中，我们愿意常常操练，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伸言者。当我们在这里说谎，当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妻子卖掉，在这里离开恩典的时候，别人在人的身上就会发生一种死亡的情形，就像亚比米勒家一样。但是当我们忘记我们自己的失败，转回我们的灵里，为人代祷，为主说话，今天我们周围的人都要得着生命，我们自己也因此得着复苏。Amen。
Amen。
这个当我有一段时期这个在当兵的最末了的一段的时期，突然 掉到一种的情形里面啊，觉得非常非常的软弱啊。那啊那段时间啊，甚至连这个主日聚会啊，我都觉得哎呀，软弱到没有办法再去了啊。那时候就非常非常想要这个躲起来啊。那时候有两位弟兄来看望我啊，但是在他们的看望呢，我却觉得非常的羞惭。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两位弟兄啊，一位是我的配搭啊，一位是我以前服侍的小羊啊。那他们来到我记得这个我们就在这个这个高雄凤山会所的这个一楼啊。我甚至连灯都没有打开，我们就这个暗暗的三个人坐在那边。哎呀，我在他面前我就觉得很惭愧啊，这个好像以前我常常在这里勉励他们供应他们啊，但现在在他们的面前我说不出什么样的话来啊。我觉得主借的那样子的铺路让我认识了我的这个软弱啊。而当有一天这个我得着了一点的恢复我又和这位两位弟兄啊再次这个重逢了啊。有的时候我好像又想到那幅很软弱的图画，好像让我没有办法很放胆的照着主在我里面的感觉对他们说什么啊。但是感谢主，我觉得我转回我的灵里面啊，我向主承认，是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人。我没有比你们刚强，但是我们能够一同的转向主，依靠主，在这里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到底这个在瓦器里的宝贝是有何等的能力。阿们。在今天的这个结束，我有三点作为结语。第一个，我们是要需要看重我们的召会生活，我们的召会生活在这里我们能够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在我们的召会生活里，这是一个蒙福的立场。不要以为我们离开了召会生活，我们还能够很刚强。事实上，我们里面什么时候这个离开了召会生活，渐渐的，我们就软弱下去了，我们就离开了恩典。而流浪的念头，会在我们里面一直有的。有一首诗歌说，我承认我的心是趋向流浪，趋向离开这位爱的神。这位神真是爱我们，但是在我们的肉体和天然里面，我们是常常想要去流浪。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有这样子的天性，这会保守我们啊，在有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知道要转回灵里，知道啊，要紧紧的抓住召会生活。有的时候下班的时候我们真是疲惫，哎呀，但是在这时候更需要运用我们的灵，运用我们的意志，来到聚集中一开口你就发现说，哎呀，活水就流进来了，我们就重新得着复苏了。第二个，不要信靠自己，永远不要信靠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有怎么样的蒙恩，怎么样的这个荣耀的经历，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当我们不信靠自己，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柔软，在神面前谦卑，这时候神就能够以他丰富的恩典不断的供应我们。而第三，我们也需要操练在信心里面说话，在信心里祷告。事实上，什么时候你在灵里，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信心的供应。在信心里的说话能够使我们顾到神的权益，完成神的经纶，更能够让我们的软弱得着医治，我们所有的需要得着满足。感谢主，末了我们再有点的祷告。 Amen。主，感谢你。
阿们。
哦，求你在主啊，在你的主宰里，
阿们，
不断的铺路我们。
阿
Amen. 哦，叫我们更认识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Amen.
主啊，认识我是一个瓦器。
Amen.
主啊，认识我的软弱。
Amen.
主啊，更能够认识你有恩典。
Amen.
主啊，主耶稣。
Amen.
我们愿意向你柔软谦卑。
Amen.
哦，主啊，更愿意哦留在恩典中。
Amen.
更多凭着信心说话。
Amen.
我们的口都是伸言者的口。
Amen.
借着我们的口完成你的经纶。
Amen.
赞美主。
Amen.